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3月25日。今天一打开手机，满屏都是张雪峰。咱们观众当中有中国以外的，可能还不知道张雪峰是谁啊。他是中国教育咨询行业的知名网红，全网粉丝有6000多万，是中国顶流的知识类网红之一。3月24号这天，张雪峰的苏州风学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张雪峰的微博官号上正式发出了讣告，确认了张雪峰的死讯，说他是因为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2026年3月24日15时50分在苏州去世。那这就是官宣了，也就证实了稍早几个小时的网络传闻，说张雪峰是在跑步的时候心脏骤停从而去世的。就在过去的这一天，互联网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对张雪峰的讨论，还有对他的人生复盘。有的讨论中年男性应该怎样养生保健，应该以张雪峰为鉴树立起正确的运动观。有的讨论中国新冠疫苗的问题，因为确认张雪峰是打过好几针国产新冠疫苗，所以很多人怀疑是由于这个疫苗的后遗症问题导致了他的心脏病。还有很多人讨论从张雪峰现象去分析中国的经济，分析中国的社会阶级啊，总之呢，什么样的角度都有。对于中国以外的观众来讲，平时不怎么关心中国社会新闻的观众来讲，听到张雪峰这个名字有可能是很最近的事儿啊。很多人就是从他去年发表的那个耸动宣言才认识他的，就是去年看完93阅兵之后，张老师心潮澎湃，于是说下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如果祖国统一的枪声打响，他个人起码捐5000万。那这句话在墙内和墙外都激起了激烈的反弹。后来当局开始整治网络极端言论啊，张雪峰由于发表这个观点，他的账号还一度被禁，当然不久以后解禁了啊。其实呢，就是当局对他进行敲打，没事儿，你别乱煽动什么情绪啊，其实是给当局找乱啊。本来当局没这方面的打算，你一煽动起来的话，还倒逼政府必须要有什么表态了。至于海外见证圈对张雪峰的恶感，也相当程度来自于此。如果不是由于这番话，他过去推崇的偏激择业观啊，还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很多冒犯性言论，还不至于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被人翻出来批判。当然直到今天，张雪峰那5000万元也没有捐出去。那当然现在人走了，也不会有人再追这笔债了啊。其实在墙内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反日反美反台独，再加上捐款宣言，从来都是流量密码，只要是个大号一说捐款，保证有人来看，就会连带着把他其他话题一起带热。但是在网上隔三差五吆喝捐款的那些人，你仔细追踪，咱不能说全部，大部分人都没有兑现。张雪峰的大部分所谓名言呢，当然还是集中在教育咨询这个行业。这些名言包括了文科都是服务业，本质就是舔啊，那这种非常有冒犯性的话。还有他说过，如果我孩子学新闻学，我一定把他打晕，就是他强烈反对学生报考新闻专业。作为教育领域的专家，张雪峰所推崇的高考志愿填报方向，还有研究生报考的志愿填报方向，他一直都有强烈的理工科优先的色彩。他所推荐的专业首选的都是计算机、自动化和通信工程，一段时间还推崇过建筑土木专业。这些话你一看就带有强烈的学科偏见，但是在中国还是有强烈支持声音的，理由是说张老师是从草根视角出发，普通家庭的孩子本来就没有试错余地啊，所以填报志愿这个事儿一定得做对喽。因为张雪峰宣扬的观点和中国的大众产生了广泛共鸣，所以那些经济条件不佳又把教育完全视为投资的家长们呢，立刻就觉得张老师是一座人生灯塔。特别是现在啊，中国社会阶层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狭窄，家长们就普遍产生了焦虑。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中国呢又是一口定终身啊，那你说家长们能不焦虑吗？很多中产和中产以下的家庭，他们对孩子从小学起的教育投资就是为了高考这一下子，如果选错了专业导致孩子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那相当于之前的投资也一起付诸流水了嘛。所以草根家长们充满了焦虑是很可以理解的。那面对这种焦虑，张雪峰就出来拍着胸脯说这个专业行那个专业不行，没有复杂的论证，又没有电视上常见的专家啊，那种这个不错那个也行的模棱两可。张雪峰说话非常简单直接，还经常说话带脏字，加强他判断的语气啊，所以就让家长们顿时觉得，哎，你看人家给了我非常有用的建议，于是张雪峰就迅速走红。 那这个背景中国大陆以外的观众没有啊，大概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有张雪峰现象，所以呢我今天重点也是从张雪峰出发来聊中国社会。我这里尽量不直接对死者的人格做过多评判啊，但是我的态度也得表达明确，就是我认为张雪峰式的人生导师这个角色他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再重复一遍啊，张雪峰式的人生导师这个角色不应该存在，因为他本身就是非常畸形社会的产物。张雪峰赚大钱的土壤就是赤裸裸的价值一元观，那这个价值是什么呢？就是钱，除此之外别无成败的衡量标准。教育如果不能让你挣钱啊，那就是失败的教育，如果你干了挣钱少的职业，那你就是失败的择业，就是这种判断标准。那我要这么说呢，可能有的观众还是觉得不服气啊，他们会认为人家张雪峰老师说了嘛，谈理想之前得先谈生存，那这话很在理啊。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这么说，教育的一部分目标的确是传授谋生的技能。我这里说张雪峰式的人生导师不应该存在，是指那种替别人设计命运道路，替别人做出选择的人生导师不应该存在。你能够把别人的运程判得明明白白的，把道路都给别人设计好，怎样通向成功，那你不就是神吗？你不是神也是先知啊。可是这样的人既缺少对命运的敬畏，也没有谦卑的心态。没有敬畏，没有谦卑，那你就不可能知道命运的真相嘛，那你就是假先知。可整天铁口直断，那不就成了害人害己，毁人不倦吗？你觉得文科不行，商科不行，拦着家长不让孩子报考这些专业，就算孩子未来读出来暂时找不到好的工作，可是你是否知道孩子通过学习这个专业有他要结识的人，有他要去经历的人生风景，不管是曲折也好还是顺利也罢，有他要通过这种方式延续的因缘，通过这样的因缘他的人生道路最后通往何方，请问是你能看得清的吗？你拦着不让人家走这条路，那你不是在造孽吗？说到这儿，先很简短的插播一条消息，在这个周日就是3月29号我在多伦多四季剧院举办的粉丝线下见面会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还有兴趣的朋友但还没有收到消息的，那今天就是在节目里面的最后一次提醒。活动呢是在当天四季剧院的神韵演出之前，同时呢我办这个活动的确也是想为推广神韵尽一份力啊，把这个充满了神性之美和善的演出尽量介绍给更多的朋友们。关于参加活动的流程我会详细写在今天节目的描述栏里。好，回来书归正传，继续说张雪峰老师和中国社会。在我这个频道的留言区其实也不时的有观众问啊，问我对择业的看法，我的回答向来只有两句话，第一就是不管干什么都要保持良知和善念，第二呢就是你要有一技之长，如果有可能的话有两技三技更好，技多不压身嘛。我从来不会说这个专业行那个专业不行，不是我有保留，是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行的职业可能未来某天就不行了，比如土木建筑行业，大楼起建筑师烹，那房地产投资凉了，那连带着这个行业当然也就凉了。还有人工智能专业，别看现在这么火，未来也可能是这样，等你学成的时候AI 已经首先干掉了这个专业里的初级从业者了。而今天看起来不行的职业呢，有可能未来会行，比如水管工、电工这样一些蓝领劳动行业，大家都抢着去学人工智能，可能回过头来发现啊，水管坏了没人修了，自己还不会修，那水管工可能就会很吃香了。这个世事变化如流水，谁能够断言未来是什么样呢？你去帮助别人设计人生道路，你怎么知道你是在害人，其实不是在帮人呢？起码是非常不负责任吧。可是呢，你作为一个大网红大咖啊，通过几千万粉丝把这个影响力扩散出去，害的人一多，那造业就大了。可能有的人会说啊，不管怎么讲，人家张老师表达的这个观点不错，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试错成本太高了。那什么叫试错呢？我理解他说的是在大学里面读了未来不赚钱的专业，就是虚度了光阴。你要这么看的话，我还真不这么认为，我反而认为年轻人不管你大学读的什么专业，报的什么志愿，你都有很大的试错空间，不是说你来自于普通家庭这个试错空间就小了。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从20岁到40岁将近20年的时间，我一直都在摸索自己的人生赛道。我有很多大学同学早些年比我混得更像人生赢家，那又怎么样呢？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啊！有人赢上半场，有人下半场反超。我从来不认为年轻人耽误个几年就是多大的事儿，关键是要奠定健康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习惯。 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总结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人的四种品质，分别是智慧、勇气、节制和正义。在这四种品质当中，对标今天的中国人，我首推的是节制，其次是勇气啊，这是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品质，有了这个基础，智慧和正义才次第可得。什么是节制？节制就是自律嘛，不可放纵欲望，不可放纵情绪，凡事得有个约束。可是人生导师张雪峰老师一张嘴讲话就是拿 TMD 当语气助词，他就不只是个雅俗问题，而是反映出你这个人相当没有节制，相当放纵。你把讲脏话当作真性情，那只能说明你那个性情本身就很有问题。那你是不是不讲 TMD 就觉得这个演讲没有感染力了呢？那就只能说明你这个人思想不稳，饱受流量焦虑的困扰，没有办法沉下心来去挖掘说服力的本质。你自己都没有能力节制焦虑啊，满嘴讲脏话，把这种焦虑放大出来，又去调动孩子家长的焦虑，这是什么？就是情绪的交叉污染。你能够帮助别人，是因为你的情绪不受他带动，才能够提出理智和冷静的建议嘛。结果你都跟别人情绪交叉污染了，怎么帮人解决问题呢？啊，其实这是我对张雪峰的第一大质疑，他那些小粉红言论还在其次。张雪峰这个升学指导干了差不多10年啊，直到今天为止，大家发现没有，他都没有拿出一份严肃的售后调查报告去反映他那个升学咨询服务的质量，没有客观的客户满意度调查，也没有学生的录取率调查，也没有学生的长期就业追踪调查，好赖都是张老师一张嘴在说，还有各式各样的营销小作文的追捧。在中国以外生活的观众难道不觉得这种情况很奇怪吗？啊，我离开中国差不多20年了，早已经习惯了信用社会的种种工具。那做这个咨询服务行业的人，如果你是认真的，那基本上在你创业之初就得设计一套可靠的信息反馈机制，你才能有校正自己业务的标准嘛。什么叫做得好，什么叫做得不好啊？你事后应该怎么调整，你得有客观的反馈数据才有依据，对吧？你得有客观的数据，也才能说服你后续的客户为什么你的服务是有价值的，对吧？可是这一套东西人家张老师没有，至少他没有展示给社会看。虽然这里有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整个中国的教育产业都是相当不透明的，那水分都是相当大的，但这也绝对不意味着张老师什么都做不了。那要说起来中国的营商环境这么差，人家胖东来是怎么做到严格品控的呢？当然我知道在我节目的评论区肯定有人会反驳说张老师的服务就是好，那么判断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市场占有率，你看他比别人做的都大都成功，其次呢是产品的热销程度，再来呢就是社交媒体上零散的反馈啊，说张老师真是金玉良言帮了我呀。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够代替客观的数据搜集，也不能够作为他为社会创造了客观价值的直接证据。张雪峰的确创造过一项奇迹，什么奇迹呢？是营销奇迹。他所销售的圆梦卡就是人生规划的咨询套餐啊，有两个品种的圆梦卡，单价在10000多元到20000元之间啊，在3个小时的直播内就卖光了，就这3个小时的销售额至少就2亿元。那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这个咨询套餐圆梦卡包含了哪些内容呢？包括了若干次填报志愿的关键节点沟通，还包含有模拟填报，还有一对一的专家指导啊，但并不是张雪峰亲自去指导，而是他团队的人出面。据说这个套餐目前还有升级，涵盖面更广了，还包括了大学生的实习规划和就业规划。那按理说你这种咨询套餐是非常容易预先就植入一套完整的追踪和反馈机制，对不对？所有负责任的公司都会这么干，但最起码呢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样的报告面试。既然不能说能力达不到啊，那我这里就只好去揣测动机了，是人家张雪峰老师不打算这么做。那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张雪峰所营销的实际是情绪，而顾客购买的其实也是情绪，是双方焦虑的共鸣。这是一个情绪不受节制的市场，它就不可能是健康的市场嘛。这个不健康的最终责任呢，当然啊，不能归咎于考生的家长们，应该最终归咎于政治环境，是公共议题阻塞造成的。像教育啊，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那么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能够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没有这样透明的充分的公开讨论。尽管大环境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张雪峰毫无疑问是这个焦虑经济的受益者，他并不是在提供硬核的有价值的产品。让人感慨的是，贩卖焦虑者他自己最后也成了焦虑的牺牲品。 张雪峰给别人规划人生，可是请问他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到了吗？他挣下了几亿元的身家，但是不满42岁就去世了，万物归零，留下了太太和女儿孤零零的生活在世间。他就是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百米冲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是过着那种高强度高压力的生活，然后呢，这种人生刚刚达到了成功又戛然而止。那这样的人生你就很难说他是成功的，对吧？你千万别跟我说啊，什么拼搏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生，就活出了人生的宽度，活一辈子就相当于别人几辈子，那都是瞎扯，那是对生命真相的极大歪曲。一辈子就是一辈子，一种被压力驱策下的生活，你很难说是有质量的，得从压力和焦虑当中解脱出来，有了智慧，才有了生命的高度，才真正活出了人生的质量，大家说是吧？张雪峰的小粉红言论是引来争议的另外一个焦点啊，其实这种极端言论当然就不是在传达理性的认知嘛，它就是在输出情绪，在扩散情绪。张雪峰说那个什么打台湾个人愿意捐5000万，其实不是他这方面唯一的言论，他不时的冒这种泡有很长时间了。比如他刚刚通过了微博大 V 认证的时候，他就发过一篇 po 文啊，以这种方式来吸引人们的关注。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日本领土是中国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要学好日语，将来统治他们啊，你看这个话说的够狠的吧，是够解气啊，但是丝毫没有理性成分。还有更狠的，他在另外一篇 po 文当中说，如果日本不归还钓鱼岛，就要向日本投放氢弹啊，就要攻占日本四岛。又是你祖宗，又是老子，搞死你，这些仇恨和脏话我都不好意思念出来。那请问怎么看待张雪峰老师的这些极端言论呢？难道说他的底色就是一个小粉红吗？还是说他的影响力大了之后，再以这种方式再向网信办表忠心，表示我是党的自家人呢？那么后面一种解释啊，我认为可以明确排除。因为张老师在影响力没这么大的时候啊，就在发表这种极端言论，在发表这种狂言了。那是不是他就是一个小粉红呢？很有可能啊，但是我认为又不能简单这么认为，因为这个事儿啊，还是得从流量角度，从焦虑经济学的角度才能理解。首先，这些极端言论就是张雪峰自己焦虑的体现。什么焦虑呢？流量焦虑啊！任何一个领域的博主啊，其实到一定时候都会碰到受众瓶颈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你刚刚开始干自媒体的时候，你发现啊，那个涨粉刷刷的往上涨，但是涨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就涨不动了，你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这个增加的粉丝量就呈现出了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你投入以前同样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涨粉数量比原来少了很多了，那个涨粉的曲线就被压平了，这个时候自媒体人就有焦虑了。那这个时候你仅仅靠改善内容和优化选题就不解决问题了，因为已经不是你内容的问题，而是流量池到了极限了。那这个时候自媒体人就需要破圈啊，就是得让原本在你这个领域之外的人也能接触到你。要破圈呢，你就得先出圈，你就得发表一些非常惊悚的和这个领域不沾边的观点，才能够让这个圈外的人接触到你嘛。所以大家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张雪峰老师在刚刚微博加了大 V 认证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说日本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你从破圈的角度就能够理解了。张雪峰有可能真的是个小粉红，但他更加是一位精明的流量猎手。他在微博刚刚给他加大 V 的当口，以这种方式拉一波流量，获得平台的推荐，达成破圈的目的。其实这是自媒体圈子里一种常用的手法，只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很陌生。不理解呢，是由于大伙儿一般都没有经历过流量焦虑这种事情。啊，它不像婚姻焦虑那么普遍，它得是到了一定段位的自媒体人才会经历的烦恼。在中文自媒体圈啊，最常见的破圈方式就是发表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因为它在政治上正确安全嘛，越情绪化也就越能够引来人们的激辩，不怕降智，只求传播，只要人群基数够大啊，哪怕你发表的言论很降智，也会有一部分人和你产生情感共鸣，那他们是原先你没有接触到的人群，你破圈的目的就算达到了。观看九三阅兵以后啊，张雪峰老师激情澎湃，说要打台湾，他个人捐5000万，整体至少捐1亿，也是同样。尽管张雪峰老师事后被反对的声浪骂成了个臭头，但是你看他那个圆梦咨询卡后来还是脱销了，据说后来还涨价了。那为什么又说张雪峰老师破圈手段的成功又是大众焦虑的体现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段子， 就是说为什么新闻联播末尾的广告位卖的最贵啊？那是由于把新闻联播从头看到尾的看到了这个位置啊，你说什么他都会信，你让他买什么他都会买。那有没有人进一步问一下，到底买了新闻联播末尾广告位的到底是些什么厂家？最多的是医疗保健品行业，因为能够看到新闻联播末尾的以老年人居多。那这些人呢，对官方的信息比较轻信啊，是最容易成为医疗保健品行业的消费者的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买广告是精准投放给这部分消费群体的。那些为张雪峰老师的极端言论拍手叫好的人，同理可得，他们也是高度情绪化的。其实他们就是张雪峰所要精准找出的人群。如果这些人有孩子，孩子又正在升学，有填报志愿的打算，那么他们同样也非常容易被焦虑情绪困扰。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就足以搅乱他们的认知，引起他们的情绪波动。我这里讲的什么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教育观点，说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培养四种品质，是智慧、勇气、节制和正义。那这伙家长听到我这番话觉得在听外星语言，可是人家张雪峰一说，普通人没有试错的余地啊！你填报志愿一错，那过去十年的教育投资就付诸流水了。他听到这种话马上就会鼓掌认同啊！看看还是人家张老师说的好吧，还是张老师接地气儿，比起文章那不知道高到哪儿去了。其实古希腊的那四个教育目标在中国文化当中也有一个精准对标，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是要发现和光大你那些原有的良知良能，做到了这一步教育就算成功了。他不保证你今后会过一个多金的人生，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他能保证你的人生是平静充实满足的，你能够免于大部分压力的困扰。那请问正在看视频的观众，您希望自己和你的孩子过哪种生活呢？张雪峰说过他希望自己被记住啊，希望自己死去以后呢，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被保留下来。我这里不会说对死者过于刻薄的话，但是张雪峰老师的突然逝世的确为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人生课题。请问你是否愿意成为张雪峰那样的人生赢家啊，挣下几亿元家财，然后41岁就撒手人寰，还是说你更加愿意做一个免于焦虑、免于恐惧的人，充实而平静的度完一生呢？希望大家也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